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上一回在约书亚记十五章里头，我们一起查考了犹大支派所得之地的地界，再次的提醒我们，神是信实可靠的，他的应许必然成就。以色列人终于可以进入迦南地，并且按支派来分地。虽然当时各个支派所得的地方，仍有一些迦南人没有完全的赶出去，但以色列人凭着信心来分地，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一个得胜的宣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也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经历神的真实，极力争取神给我们的应许。虽然有时环境困难，虽然有时我们软弱，但我们仍要倚靠神，继续奔走天路，因为神必帮助我们到底。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进入约书亚记十六、十七章，分享约瑟子孙，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分地的事情。那么由于经文当中提到多处的地名，所以文会呢会建议您边听边看圣经，也要参考圣经后边的有关圣经地图，好让我们对这两章经文印象更为深刻。紧随着犹大得到最大最主要的分地的是约瑟家。那么约瑟呢，从前在饥荒年间服侍众人，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就立了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作为两个支派的族长，这是一个奖赏，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四十八章的第五节。那么约瑟的地业呢，是约旦河西西岸的肥沃美地，但地的南界呢并不与犹大接壤，好使其他七个比较小的支派呢也有地业。十六章一到四节就记载约瑟子孙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支派的地界，这个地呢是位于迦南地的中部，日后呢这个地区就成为北国以色列的中心。那么在先知书里头大多以约瑟家或以法莲呢来代表北国。紧接着十六章的五到十节就记录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业，那北界呢是由约旦河边起，向西今示罗附近，在示剑以南沿着加拿河床到了地中海。那在十六章的六节经文当中出现一个地名叫密米他，这是一个靠近示剑的地方，而他那示罗这个地方呢是在示剑东南偏东大约十一公里远的地方。以法莲支派被立在马拿西支派以上，而他们所得之地也在多场的战争的战场附近，包括了圣地示罗。以法莲的城邑呢有些是位于马拿西境内的，那这样的一个分配呢可能是为了公平起见，也希望呢保持各个支派的合一。紧接着十六章的十节就记载以法莲支派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基色这个地方呢，是位于耶路撒冷和海港约帕之间的通道上，是腓力士境内最东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我们还记得在约书亚记的十章三十三节说到呢，这个基色王还有他的军队被约书亚歼灭，但可惜的是这个城仍然是在迦南人的手中，直到所罗门王的时代才借埃及法老之手攻陷这个城。那我们可以参考呢列王记上的九章十六到十九节。 那么埃及法老就将这个城呢当成结婚贺礼送给所罗门王，之后呢这个城就被建立为一座住房城。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17章了，就记载马拿西支派分得的地界。17章第1节说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这呢是在提醒骄傲的以法莲人，马拿西才是约瑟的长子。虽然呢雅各在领养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时候将以法莲放在上位，但实际上马拿西才是货真价实的长子。那么17章第2节就先说马拿西的长子马吉的后代，他分到约旦河东之地。那至于马拿西另外半支派呢，就在河西之地，地界又如何呢？17章3到6节就特别记载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据理力争终于得到分地的一个事情。那根据希伯来的法律，父亲的财产呢只可以分给儿子，女儿呢通常是不可以继承的，但是可以得到嫁妆，包括女奴陪嫁的田地。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29章24节29节。那么在民数记27章6节36章10节就记载了摩西死前因为希罗非哈的女儿提出了抗辩，就确立了有条件的女子她的继承权。因为希罗非哈她没有儿子，而她的女儿们呢也同意要嫁给本族的人，所以呢这五个姐妹就根据摩西的决定要求取得产业，最后呢他们也如愿以偿，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地，总共是5份地，而另外的5份地呢就分给西弗以外的5个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得地业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呢？神是公平的，他眷顾每个家族和每一个人。当时的犹太传统，家业是传男不传女，如果一家只有女儿，那么这一家的姓氏和家业岂不失传呢？并且未出嫁的女儿没有家业可以依靠，岂不可怜？但感谢神，他鉴察人间的苦情，他看顾每个人的需要，他的慈爱远远超越人间的传统和限制，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实在有福。紧接着呢17章7到13节就记载了马拿西半支派在约旦河西的地界。那么主要呢是以以法莲以北的一片广大的土地为主，包括了示剑平原。那么这个很大的区域后来就称为撒玛利亚，这里呢人烟稀少，但在接连着以撒迦西布伦和亚舍的北部却有许多坚固的城堡。按经文的记载啊，马拿西在较小较弱的以撒迦和亚舍境内也有一些城邑，可能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让强大的马拿西支派负起保卫的责任。那如同17章11节所提的，很多个城市都是马拿西以撒迦亚舍支派共同边界上的强保重镇，当时呢都还没有被以色列人征服。伯善呢就是其中一个城，根据撒母耳记上31章10节的记载啊，扫罗王战败自刎而死之后呢，非利士人曾经把他的尸首挂在伯善的城墙上示众，就说明了这个伯善城一直到扫罗王的时候还是和非利士人联手抵抗以色列人的。虽然如此，以色列人仍凭着对神的信心将这些未得之地加以划分，因为他们实在相信日后神必照着他的应许将这些诚意赐给他们。 最后呢，17章的14节到18节就描述以法莲和马拿西对所分得的地业表示不满，因为他们认为神赐福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人多势众的大族，因此呢，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地业。而约书亚呢，则鼓励他们努力开垦并壮大实力，到时候就能赶出敌人，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地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因为人多势众，所以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大支派就更应该努力奋战，去争取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而不是因为好像17章16节所说的，因着要面对住在平原拥有铁战车的敌人而一味的埋怨。那当时呢是后铜器时代，铁器的使用呢刚刚发展出来，所谓的铁车呢，可能是在车轴的部分用铁制作或者是包边，使战车呢更加的坚固，而这种铁车呢只能够在平原使用。面对装备良好的敌人，的确是会让人胆怯，但是约书亚勉励以法莲和马拿西，不要忘了，他们本身也是强大的支派，一方面应该努力的砍伐树林，扩张地界，另外一方面要勇敢的征战，将敌人赶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会不会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境况呢？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环境的困难，人事的问题，或自己能力恩赐微小，以至于我们软弱，不能够为主而活，遵行神的真理，就如同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一样。但不要忘了，我们有神，他必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和试探，就如同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并且得胜有余。但愿神将这一份的信心赏赐给我们。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并且得胜有余。